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自由之秋。今天是我跟小黄当班。
大家好，我是小黄。
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久违的嘉宾，请嘉宾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夏。
今天呢，我们聊一个其实不应该年轻人聊的话题，但其实现在年轻人这个问题还挺严重的，
是很多年轻人会面临的一个困扰吧。
是。就那天我们开玩笑说，那个为什么会有国际睡眠日这种东西？睡眠乍一听上去，就是很顺其自然的事情，为什么需要弄一个节日来纪念它？就像我们说为什么没有什么国际呼吸日或者国际
上班日，
只要憋了一身带没有。
所以就是我们想，肯定是因为睡眠这件事情成为了一个问题，所以我们才需要一个日子去提醒大家。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足够严重了，所以不管是国际组织也好还是商家也好，然后需要这样的一个名头。然后在这个名头就是国际睡眠日里面给大家塞一些商品。有多少商家在这一天给大家推送一些奇奇怪怪的枕头啊，什么床单啊之类的。
但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益于人类健康的。我觉得总比那个情人节给你推送一些
对
消费主义的东西更好吧，我觉得。
是的，是的，顺其自然的一件事。
是的。那我就先采访你们俩一下，你们俩都有睡眠问题吗？
相对于一些比较严重的就是睡眠障碍的人来说，我这个可能不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轻度的可能一年大概有个三分之一的时间会睡不着觉，
就是无法入睡。我就想说，其实三分之一时间睡不着的话，在我看来还挺严重的。就是
你是入睡难还是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能睡着啊？
入睡困难，
就是只要你想睡就一定会睡不着。
对，我也发现了，我最近也发现了。
你是太用力了，我觉得。
对，特别用力，
做什么事都不能用力。
就是只要有这个意识，只要有这个我正在睡觉的这个意识。
对。然后还有就是我明天想要早起这样子的想法一旦出现一定会失败。
是因为注意力太集中了吧，没法放松。
可能有这方面的问题，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觉得可能想的事情会特别多。我可能平时就是一个就是忧虑会比较多的人，然后躺在床上的时候就会开始满脑子的想不知道什么事儿，一会儿想一下就比如说工作上的事情，这个方案是不是可以再优化一下，然后那个东西是不是可以搞一下，要不然的话就会想一些像是最近好像手头就没有什么钱了，我这个账户上面还有多少钱，那个账户上面还有多少钱，然后再过一会儿可能会想我在淘宝上面需要买什么衣服，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这可能是就是白天一直在动嘛，或者在工作，然后一安静下来，所有的思虑都集中清洗过来的感觉。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平时可能没有特别多的时间自己去做整理的原因。
梳理。
对。
那你一般是就是如果睡得不好，会几点入睡？
正常情况的话是2点，然后如果要是睡得不好的话，
2点是正常情况是吗？
对，2点是正常情况。
小黄露出来不可思议的表情。他是我们的另一个典型。今天我采访两位典型，我
是
比较中庸的那一派。
是的，
是的。对，我是大多数。
所以然后不正常的时候呢？
不正常的时候就是看着他天亮啊。
那你会做些别的事情来打发时间吗？
会看一些之前特别喜欢的一些电影和电视。
那白天第二天的白天你会特别疲惫或者是没有办法进入到某种状态吗？
就感觉整个人是飘着的。但是还是能够睁眼睛，能够正常交流。对。
所以第二天晚上可以倒头就睡吗？
也不行，仍然没有办法。就
可以有连续的失眠，
但是我有可能比如说第二天晚上的时候可能6、7点钟或者5、6点钟的时候啊，觉得困得不行了，然后甚至出现就是上着班，然后可能在那里打着电脑，然后就睡着了，然后过了几秒钟可能醒了一下，然后发现自己好像刚才失去意识了几秒。然后
打盹的那种。
我觉得可能跟那个天黑有关系，就是你昼夜节律的时候，就是黑白交替的时候，你会有一些那种困意袭来。
对对对，然后但是晚上等到9、10点钟的时候也是可以入睡的时候，然后等到过了10点、11点，比如我想10点的时候我去泡个澡，然后说今天我要早点睡，昨天睡得太晚了，然后。
但是完美的错过了入睡时间。
对，
又睡不着，
然后就又会出现睡不着的情况。
那所以说睡眠的时间点很重要。 就是你如果那时候想睡就要立刻，
是 的, 是的，
马上、嗯、
那你会选就是一些、嗯、就有的人会选床吗？
嗯嗯，
会认床然后认被子什么的，你会吗？
不会，完全不会。
那你会认地方吗？比如说我妈有一段时间其实她失眠，然后但是她跟我奶在一起睡、
嗯、
她就睡得特别好。
哦，
对，
嗯，好像也不会。
我觉得可能跟我们的生活经历有关系，因为我们其实经常变，就会变生活环境，会变居所，会变床，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强的习惯在里面。嗯，那再采访一下正面典型，刚是反面教材，就是正面典型。小黄的睡眠
典型，只是说可能稍微在这个上面会稍微有点幸运、
嗯、
就是属于那种沾枕头就会睡着的那种。
嗯，
对，而且我现在都已经好多了，我小时候更能睡。
但其实小时候大家都能睡。
对呀、啊、
嗯，
小
时候其实没有睡眠问题。
嗯，我现在的睡眠基本上都属于效率比较高的那种睡眠，就属于比如说我一个晚上只睡六个小时或者只睡七个小时，但是深度睡眠可能会占50%-60%。
啊，你有在测是吧？
对，我之前测过一次、
嗯、
对，然后这个就是我基本上就是晚上大概10点多-11点多就上床就睡觉了，如果平时不在加班的话。
嗯
嗯
嗯，
对，而且就是我在睡眠就睡觉之前其实也不太玩手机。
嗯
嗯，
那你会做什么？看书？
我多数时候就是看书，或者是直接就进入睡眠了，这样子。
嗯，
我有的时候回来特别累，或者就是8-9点钟的时候就特别困，我就倒头就睡了。
因为你起得很早，8-9点钟实际上你已经起来很久了。
嗯,
嗯，
我们昨天在一个群里面嘛，有一个朋友就说，就是我想给你打电话，然后但是发现你已经睡了，然后他是10点多的时候发的一个信息，然后我早上5点多-6点钟回他，哈哈哈，就是已经睡了。这样子其实也会遇到一点点问题，就是你的白天太长了。就
也不会啊，
会早上6点多起来，然后
就是我们的时长可能都是一样的，就是清醒的时长可能是一样的。但是你可能占我们夜里的时间长一
些。你想比如说你10点钟睡觉，然后像我这样子的可能是晚上1点钟平均时间睡觉，那我们之间差了3个小时，然后你是早上5-6点起、
嗯、
再往后推3个小时就7-8点嘛。
嗯
嗯，就感觉我们白天的时长应该都是差不多的。
我们白天的时长短，因为我们到5-6点钟其实才起来，就是到天黑之前我们才起来，那个大概12个小时嘛、
嗯、
他已经起来15-6个小时了。
嗯，那倒也是、
他5-6点钟天已经亮了。
就会导致我觉得上午漫长，因为我觉得自己好不容易能起来嘛、
嗯、
然后不能太浪费这个早上的时间，所以早上起来其实也会比如说看会书啊，写点东西啊之类的，
就是一直在动脑子、
嗯、所以一直在动脑子，然后就觉得工作6个小时像12点的时候就会有这种。
嗯，这个其实是你个人的作息跟整个你所在的环境作息不是特别匹配的感觉。如果你在那种国企上班啊、就是大家4点钟就下班的那种，挺适合你的。就大家早上8点半上班、
嗯、
下午4点钟下班这种比较适合。
就是从时间上是这样比较适合，不过我是自己觉得现在这种状态我还挺喜欢的，因为早上这个时间算是一个非常清静的独处时间。
嗯，是的，因为手机上没有人骚扰你。
对对对、
嗯、
然后整块就是它是一个整个大块的时间，然后可以被任意支配。
嗯，所以我这样听下来，其实我们的作息是被工作塑造的，大部分人。
是的
是
的，
大部分人。
是的是的。
嗯，是吧？如果像我们都在互联网公司，就很容易晚睡晚起。
对，因为他10点-11点才上班。
对呀、啊，你如果8点多去上班的话，你到下午4-5点钟就超累。我们就有那个同事，我们这个组那个比较大龄、比较高龄，就是好几个人都有孩子的，他们基本上9点之前就到公司了。他们到4-5点钟的时候，脑子就已经不太转了，嗯，因为他们到的太早了，嗯。
所以其实这是不是跟人一天能集中精力去做事情的关系有关？
这个时长是有限的，其实。
对对对。
嗯，就是注意力集中的做事的时长是非常有限的。感觉这个也算是一种都市病的一种吧。可能就是比如说像在家乡的那些朋友，他们大部分都是朝8晚4的工作、
嗯、
他们好像就不太有这方面的问题。
而且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有点遗传，因为我在观察我的家里人。爸爸妈妈还有奶奶。
嗯，家庭习惯。
对的，家庭习惯、
嗯、
他们都是就是我们一家就是这个元旦的时候，爸爸不是过来到北京了嘛、
嗯、
我们一家早上5点多起来。
非常整整齐齐的起床气息，一家子整整齐齐起床。
然后我六点多起来，就是
这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跟六十岁的中老年人毫无那个生活代沟。
对，然后我六点多起来，七点起来，我不好意思跟我妈说妈，不好意思睡懒觉。
像你这样的年轻人跟老年人生活在一起毫无代沟的也不多见。你刚刚就说到，其实我们生活方式是被这个环境塑造的嘛。这些被都市剥夺睡眠的年轻人到底其实背后隐藏了哪些问题？
首先
就你自己来说，
我觉得这个社会给的人太多压力了。就我是觉得有很多的问题，身体上面的问题，包括进食的问题啊，或者说是睡眠这种身体上面的躯体的问题，很多来源其实都是来源于心理。因为心理的压力过大，或者说是来自外界的一些对于自己的一些可能超出自己身体承受范围之外的一些高要求，会带来一些自己身体没有办法负荷的一些压力啊，能量啊，这些东西我觉得就像是灰尘一样，就是时间落得很长，然后虽然很细小很细微，但是实际上是能够去
累积，
对，累积起来，然后对一个人去产生非常大的这种持续的压榨或者说是压力。
而且我觉得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觉得我们有时候可能低估了这个情绪跟身体之间的关系。
是的是的。
就是有时候身体给你反馈了，你自己可能还没意识到自己的情绪。
对。
我觉得睡眠这个问题可能就挺明显的在这个问题上。
对。然后尤其是其实我们就之前我还会去练瑜伽什么的，然后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
放松
的方式。后来的话我接触了一种就是睡眠疗也不算是，就是 一种压力疗法，叫 TRE， 然后它是一个对于就是让你能够通过一些简单的动作去感受自己的身体，就是它的动作很像瑜伽的动作，但是它的量级，就是它要求做的这种数量和难度都比瑜伽小很多。然后它会要求你在做的过程当中更关注自己身体到底当下是什么样子的感觉。然后就会发现其实平时在做瑜伽的时候对自己的身体也是在高要求的。
它是怎么样，是不是有点像阴瑜伽那种，就是一个动作停留的时间比较长？
它是比如说一个简单一点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然后它会要求你重复几次，当然它会有一定的肌肉量的这种发力的要求。但是它不会要求你停留特别长的时间，重点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管是动还是静，这个过程当中去感受自己到底身体上面或者说是肌肉上面有多大的压力。然后它的现在的感受是什么样子，就有一点点像是冥想。
有点像正念。
对，正念的那种，正念加身体上面的这个动作，
就是让你的思绪不要被你其他的那些问题打扰，关注在身体本身。
我觉得它是让人更直面自己的一种方式，就很多人会觉得我可以，我能行。然后其实是承担了一些可能真的是社会，因为社会普遍大家都在承担这些压力，所以把这个bar给拉高了。这样子的一些压力会有点超负荷。然后它能够让自己关注到自己是处于一个超负荷的状态。然后我觉得有点受这方面的影响，反正今年也就是持续的在想我们平时的这些工作是不是，就我觉得好像我还可以，比如说我平时的时候我从东三环到西二旗去上班，然后其实我在地铁上面，我会早上的时间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地铁上面会有座，然后我会坐在那里打开电脑，大概工作个半个小时，就是我觉得是还 OK 的一个状态，但是实际上很多人会觉得哇，你这也太辛苦了，
对，太拼了，
对，
那么实际上你意识上觉得它是 OK 的，但是身体上是不太能承受的。
对，
因为我们可能还在试探自己的极限，就是一个牛皮筋还在不停的拉拉拉拉，你总觉得它还有空间，但我现在已经觉得不太有了。其实
对，我现在也
就是你可以明显的意识到自己的精力的下降。
是，
我也是会觉得可能会明显的会有精力下降，尤其是女孩子可能会因为比如说生理期啊之类的会缺铁，就身体上可能会确实缺一些维生素，比如说维 B 啊、缺铁啊之类的，所以在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年龄可能是需要开始 吃一些补剂或营养素，就这些东西。因为为什么呢？就那天我在反思的时候，或者我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平时其实摄入量很少，就吃东西吃的本来也就很少，然后那吃的少，身体里面可能是会有缺东西的，然后会导致比如说哪怕可能一天，我刚才说我睡觉效率高，睡个6个小时或者7个小时，但是也会很非常疲倦，而且脑力不够，因为我们也都是长期的就是伏案工作。
对对对，主要是你的精力就是比如说你干别的那种体力上的劳动，可能跟你坐在电脑前干7、8个小时那种精力的消耗还是不太一样的啊。我算是一个就睡眠比较中庸的吧，就是没有小夏那么严重的失眠，也不像小黄这么睡眠这么那个流畅，可能深度睡眠我没有入睡的问题，但可能是深度睡眠时间比较短，所以就是早上起来的话不会觉得精神特别好，但就普通吧，所以然后一到下午4、5点钟的时候，基本上精力也就释放完了，所以我有时候就像刚刚我从地铁出来，其实我还是愿意就是体力上劳动一下，我觉得体力上劳动有时候反而是对我是一种补充，不是一种消耗，
是的是的，
因为一直坐在那里，我觉得这种消耗才是比较大的，
我跟刚刚你说那个体力上的劳动可能是一种补充，就想到之前我们一起去练瑜伽，就是周二的时候其实已经上班已经还蛮累的了，然后我们会有一个比较规律的在7点半的时候会有一个高温瑜伽，会出一出汗，然后对身体也算是一个释放。
是，其实周二去上课我倒不觉得特别累，感觉它调用的是身体里面不同的能量，就是所以它跟你工作时候使用的那部分精力还是不太一样。
对，
最近在学水彩，然后我就发现，就我最开始的时候是朋友要转给我一个画室的老师，然后要转给我他的那个画室的卡，然后我就去那个画室去试了一节，然后那个老师也很专业，然后雇了一些那个就是美院的一些学生啊，对什么的，他们也都画的还挺不错的。但是我就觉得，就他全程去了之后，他先叫我去挑一张我觉得比较好看的，然后就模仿着那个画，然后他就会时不时的过来教我这个东西怎么样画的更好看，怎么怎么样的。但是就感觉很商业，然后我整个过程感觉很痛苦，就他总。就是他在说我哪里画的不好，我哪里还需要更改进，对，然后
很制式吗？
对，然后后来我就去了一个那个我之前就是学画画的一个朋友的家里，他其实平时不是教画画的，他平时我想想他是干嘛的，他是那个在清华学建筑的一个学生，然后后来在那个杂志社工作，然后就是本身的话平时就在他自己是喜欢到处旅游，然后到处画一画，然后还会带人一起去像什么蓝天湖海去环形啊这种，对，就非常有生活的热爱的这种感觉。然后他跟我说的就是你画画的时候你要就是放松，不要那么紧张，就是你画的时候是整个是面对自己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然后就在画画里面跟我讲了很多人生哲理，反思自己，然后感受自己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然后我就觉得我就特别就是在他的课上会特别喜欢画画，就我两次去上他的课都是下班了之后其实特别累，然后整天就是事情很多，所以说其实去的时候心情不好，但是每次画完之后都心情很好的回家了。
感觉他是引导你享受过程，而不是完成一个任务。
对，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对于美的这个趋同还挺相近的，就社会上面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趋势，但实际上很多时候你不一定非要去追求那个美，你也可以去追求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或者说是只是单纯的面对自己的一些东西。
对，因为你本身像成年人去学的话并没有很强的目的性嘛。
对，
就更没有必要在过程当中有那么强的目的性。
是的，也没有想画得很好，只是想要去享受一件事情而已。
或者是一种表达。
对，
然后如果只不过是一种表达的话，其实没有必要千篇一律的表达。
是的是的，
我是觉得如果睡觉之前的自己的心态是松弛且平静的话，那就让自己在睡觉之前去做一些可以稍微的不那么循规蹈矩的事情，比如说刚才说的瑜伽呀、画画之类这些东西。哎，我有点好奇，就是你们早上是被闹铃闹起来的还是自然醒的？
我现在基本上都是自然醒。
嗯，我是取决于我第二天早上想几点醒，然后如果要是想早一点自然醒的话，会把那个窗帘留一条缝，这样子早上会有阳光进来，然后就可以自然醒。
嗯，其实睡眠这个事情，嗯，我仔细想过，其实牵扯的那个要说深了，其实牵扯的东西挺多的。就是刚刚小夏说的，他本身是一个容易思虑过度的人，就是，嗯，我原来可能也是容易思虑过度的，就是说的那个点，就是多愁善感嘛。
嗯，
啊，然后嗯，但是我觉得我是对这个事情是先意识到了，然后我可能是进行一种主观的控制的。啊，我就是严格控制不要想或者少想。嗯，当然我觉得是有一部分损失的，因为就是我必须强行关闭自己的一部分那种感觉通道。
对，
啊，就是强行关闭，因为它会干扰我很多思维。嗯。但不得不说关闭这个感觉通道也会损失一部分丰富性嘛，但是我觉得嗯，在这个程度上就是帮助你集中注意力或者帮助你睡眠还是有帮助的。嗯，
是的是的。嗯，然后我现在也觉得通过管理或者说是梳理他们这些想法或者说是那个这些事情，其实对于整个的思虑过度的这种问题还是有比较好的缓解的。我最近在去记一个叫子弹笔记 Bullet Journal，
它很有名
啊。是吗？其实就会有点像手账，虽然我现在还没有非常搞清楚它和手账之间的区别。嗯，但 Bullet Journal 的话，它就是用自己比较能够接受的方式去把自己至少一段时间内的可能全年，然后再到季度，再到月，可能周，这样子一些时间维度上，然后包括自己关注的方方面面的事情，
嗯，
以一种自己更愿喜欢或者说是习惯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
嗯
嗯，然后通过这样子，我现在是每周会去，每周末的时候会去做一次梳理，然后通过这样子的方式，其实想的事情你会发现把它一件一件的列出来，它就不在脑子里面盘旋了。
是的是的，有时候写出来它就不会一直出现在脑子里。
是的是的，是的。
就像你有时候嗯，就是想表达一些东西的时候你觉得脑子特别乱，那这个很好的方法就是把它写下来。嗯，就是帮你非常清晰的梳理一遍。
对，就我觉得自己的梳理或者说是定期的整理就像是在整理衣柜整理房间一样，其实是非常必要的。要不然的话你看到可能就是 一坨乱乱的乱糟糟的东西。
嗯，
嗯，
是。
然后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角度，就是如果睡不着觉的话，或者说起来特别早的话，那就不要强迫自己睡，然后去做一些什么事情，然后等到有困意的时候。但是我这可能站着说话不腰疼，只不过就是因为我是从就是在可能几年以前，五六年以前，我自己发现自己早上会很早就自然醒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跟很多朋友都不太一样。
嗯，
然后最开始的时候我会逼自己再睡一会儿。
嗯，
然后后来发现逼自己再睡一会儿，其实第一是睡不着，然后第二是也浪费了那个好容易就清醒的时间，倒不如说你醒来之后你赶快去做一点事情。
嗯，
嗯，反正时间放在那儿也是放着。
嗯，
其实就是可能是晨行人和夜行人之间的区别而已，没有那么多就是坏好坏之分。
嗯，
嗯，还是要接受自己的方方面面，不管是性格特点还是作息习惯。
对， 对， 对，
嗯，是的。就是其实简单的目标就是不影响正常日常生活嘛。但如果这个问题影响到日常生活了，我们还是得想办法改善。
嗯
嗯。
所以小夏，你有没有借助过一些外力去，就是让自己可以快速入眠，或者是睡眠质量更好？
那还是有很多的，就比如说，最早的时候试过薰衣草精油，有效，但是时间不长。然后后来有试过，一些那种就是睡前听的 app。像那个
白噪音，
对，白噪音，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那种会在里面去做那种冥想的引导，睡前冥想。
我其实会经常想，你想我们读高中的时候多么的嗜睡啊，就是我觉得
太累了，
一个是太累了，一个是我真的不想学数学。我一不会做我就困。 嗯，我一坐不下去了，我就能立马睡着，就是晚上晚自习下学回家之后开始做卷子，一遇到困难我就打瞌睡，就是，所以我在想，现在能不能就是如果失眠的话，就看一些
数学
卷，对，无聊痛苦的东西。
你刚才说到初中、高中，我想咱们当时那个时候都
拿一个几何题来看一下小学的几何题。
咱们当时都六七点才就起来了，特别早就困，开始困了。我们现在十点、十一点才开始上班。
所以我觉得可以建议大家看一些那种你以前一看，对，一看就困的东西。不，千万不要看你喜爱的电影、喜爱的视频，那种越看越嗨。
对，因为就是比如说像手机屏幕啊、电脑屏幕，它会发蓝光，然后那个蓝光其实是会打扰到睡眠的。
嗯，
对，而且、
嗯、
对，而且比如说像看手机或者是看一些电影、电视，其实是他们有一些里面的情节会调动你自己的情绪，然后让你的情绪会非常兴奋，然后就能慢慢睡眠。
嗯，是睡前一定要保持情绪
平静。
平静。嗯，
我还曾经有一段时间故意把我的手机放到离床很远的地方。
我觉得手机这个是我自己亲测，可能是对睡眠确实是有不好的影响的。
是的，
对，就是像我这样睡眠一下就可以入睡的人，如果在睡前使劲看手机的话，那我也睡不着。我可能就是也得要一两个小时才能睡着。
嗯，但我觉得你们的问题可能都有一些应对方案啊，就比如说小小夏他难入睡嘛，可能睡前会做一些放松，或者看一些无聊的内容，可能会帮助他入睡。但我一个问题就是我睡一会儿就会醒过来，我就不知道原因，就是我能很快就入睡，但可能睡两三个钟头我
就
会醒过来，对，就很浅。
嗯，你一般都是几点会醒过来呢？
一两点钟。两点多钟一般，因为我十二点之前睡觉，可能就睡两个小时。
那醒过来之后还会能够继续睡着吗？
嗯，有时候可以很快睡着，有时候就不太行。所以这个就是不明原因就比较难应对。
所以醒来的时候是因为吵还是莫名其妙就起来了？
我不知道原因，应该不是因为吵，因为我知道我睡眠很轻，我就把家里布置的是那个不见天日，就是伸手不见五指，然后也很安静。基本上我醒来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睡眠很浅，睡眠质量不太好，所以我可能也需要一些，我可能需要一些辅助的那个，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些测量，可能会需要更精细化的测量，就是说你可能会有一些什么生理指标上的变化。可能吧。
对，我刚刚还看到一个就是睡眠效率的测试，就公式，就是你睡着的时间除以你躺在床上的时间，就是你的睡眠效率。
睡眠还要效率，立马就睡不着，焦虑了。
这么大压力，
焦虑了，我这效率太低了，我连睡个觉效率都这么低，我还有什么脸活在这世
上？天哪！发现周围的朋友有一个很好玩的现象，就是平时睡不醒，但是一到周六周。就醒来特别早，反而没有心理焦虑，所以起来的比较早。
你说焦虑，我想起来，我觉得我就反省我这个习惯嘛，就是说可以很快入睡，但是中途会醒过来。我在想心理上的原因，其实就是我可能睡很快能睡着是一方面是比如说我增加体力上的劳动，让身体疲惫，然后这样睡着的一种方式。还有一种就是我可能刻意控制自己，用理性控制一些情绪或者焦虑，让他睡着，但可能这些焦虑是非常隐形的，而且是一个是隐形的，一个是很绵长的，这种不是眼前的这种这种忧虑嘛。所以就是我通过我这个理性来控制，可能只能控制当时这么一个情况，但可能深层次它并没有被控制或者被解决，它就体现到睡眠中断这件事情上。我是这么想。
睡眠中断，我刚刚还看到了一个建议，就是他的问题是中途醒了要强迫自己继续入睡吗？他的回答你先听一下，他说我劝你千万不要。
我就开始玩手机。
为什么
不行？他说我的建议是立即起来，睡不着不可怕，
立即起来
睡不着焦虑还
那我也挺
起来背背他词
那我也挺累的，我不想起来
起来看看卷子，
起来看看卷子，起来背背这个词。
我明天就去买一本，三年高考，五年模拟。
你也要买点你能看得懂的。
五年高考，三年模拟。
对，真的，你睡不着就别看手机，你看点纸质的东西，
嗯、
说不定真的就一会儿。
主要是我不想开灯，我觉得那个光一亮。我可能又被点燃了。
说那个，因为刚才不是说手机或者屏幕会反射蓝光嘛？那个蓝光其实是会击败褪黑素，身体上的褪黑素的，所以才不会让人那么好睡。
嗯，
那你下次可以换一个稍微柔软一点的灯光，然后去看点纸质的物品。
嗯，我中间吃过一段时间褪黑素，就是因为睡眠中断的问题，但可能。也不知道这是安慰剂还是怎么样，其实偶尔会有用，也不是每回吃都有用。
是的，是的。
小夏看来也是
也尝试过，
同道中人，
褪黑素已经吃过一瓶了。
它会帮助你解决入睡难的问题吗？
刚开始的时候觉得还蛮有效的，但是后来
我刚开始不敢吃一颗，然后我就吃半颗，感觉就还好。
所以褪黑素是有副作用或者？
嗯，好像没听说有副作用，可能副作用就是依赖吧。嗯，可能就是心理上的依赖，我觉得。嗯，别的副作用好像我没有感觉到。嗯，但我只吃过很短的时间，而且也不是天天吃。
我也不是天天吃，就是有睡不着，或者说是预感到睡不着的情况，或者今天想要早点睡，我就会去吃。然后我买的那种是软糖式的，我又很喜欢吃软糖，就吃起来很快乐。但是第二天的时候就会有一种睡不醒的感觉，
顿顿的那种，是吗？
对，顿顿的。
你看小夏想的确实比较多，他还会预感到今天睡不着，你还会想睡觉这个事情。
睡眠也是要打分数的吗？不是，还有公式呢。
就可能就是有睡眠问题的人才会想这件事情，他才会变得不那么自然。
我想到我偶尔有的时候睡不着，就会有几首比较静安静一点的歌，然后我自己在脑海里默默的唱，然后慢慢的就能睡着了。这可能是一个小方法。
什么歌？
周杰伦的安静。
嗯，
你需要大脑吃一个，我发现你需要就是需要大脑跟着大脑里面自己的那个路径去走，而不是说你给他设定一个你这个时候要干嘛。对，我不知道我说就是这个有没有表达清楚。对，就比如说有的时候在临睡的时候，可能你的脑子里面出现了一个类似故事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它非常离奇。比如说我自己在高速公路上面跑过了汽车这种画面，然后你这个时候你不能觉得它离奇，你得顺着它这个故事往下想，然后就才能睡着。
哎，我也有这种体验。
是
我都不是故事，我是会有一些场景，就是这个东西是帮我强行离开日常现实里的那些事情，就是强行离开你不要去想这些事情，他把你拖到一个就是我觉得是从生理到这个思想上的一个过程，就是我容易睡不着的时候，我就强行就闭着眼睛嘛，然后闭着眼睛我觉得我自己把眼球一直提到了那个颅顶，对对对，就一直往上提，因为你想离开抽离这个现实，你的思想就会好像也离开了颅顶一样，就是注意力就集中在那些不存在的一个空间里头，就是强行抽离那个现实的这种意识。我觉得我是有意识的在做这个事情，
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点上，其实就跟刚才小夏说的，
对对对，注意在一个不存在的东西上。
其实逻辑上是一样的。
是，是是是，我确实有这种体验。
但其实冥想跟这个原理稍微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对，就冥想的话，它更多的是去关注自己的思绪。我觉得它有一个冥想里面有一个比喻非常的好，就是它让你想象自己是站到一条河边。然后你看着你脑海里面的思绪就像这个河里面的浪一样，河里面的水一样，然后它一条一条的流过去，你所需要做的只是在旁边看，你不需要对他们有任何的评价和干扰，
也有点像集中注意力的感觉。
但是它不要求你集中注意力，它只是说你要平静的面对它，你的脑海里面的想法是实实在在发生在你脑海里面的事实，这些想法产生了就是产生了，你也不用去责怪自己为什么会有一些杂念。
对对 对, 对，其实很多有时候想法是自己在跟自己打架， 就是我不该有这个想法，就是你或者我有两个想法应该怎么办啊、嗯？
是的，
就
是的，
是可能是这个，不光是有一个想法这么简单，就是面对这个想法的时候一些处理的一些情绪。
对，尤其是在睡不着的时候，嗯、就很多我之前反正是经常有这样子的经验，就在睡不着的时候，我会告诉自己不要乱想。
嗯，
对，但实际上这个时候是起到一个反作用的。
不要乱想。
就还是挺紧绷的，就是在睡觉的时候还在勒令自己。
对。
嗯，但是我是觉得，睡不好的话，第二天非常影响我的情绪。
是的，是的。
嗯，是主要是影响我的情绪，
就整个人会很暴躁，然后有一点低沉，就也不要来找我，也不要开会，开会拒绝 ，no no， 交流改天再说。
这个暴躁的来源之一就是影响我的容貌。我就非常丑，然后我就特别暴躁。
对，而且睡眠这个事情，如果别人不让我们好好睡觉的话，可能会少有的跟他凶，或者是哭，爆发。
有些人睡就是失眠或者睡眠不好的话，对他的容貌影响不大，就很神奇。但我却偏偏是那种影响特别大。如果你睡得特别好的话，就是
美若天仙。
那个粉底铺上去到下午都不会脱妆。就是皮肤状态好，
嗯
嗯，就很明显。
是的，是的。
我觉得刚才问你们闹钟那个事情，我感觉闹钟对于就是睡觉和清醒中间的连接这一块也是起了一个特别大的作用。就有的时候闹铃如果是突然的一声响的话，其实会让你整个起床的状态都特别不好。
其实好多人不建议用这种惊醒的闹钟，
对，
会打乱你的那个。
对，然后最好的可能是震动或者是渐、
啊、对对对，
就是什么渐大渐对，渐强渐弱这种。另外就是刚刚小夏说的一个，就是把窗帘稍微打开一点，这块对于
对光线的唤醒，
是的，
其实还有一些就是不是瑜伽啊，就是在床上的一些伸展动作，就对你起床后的那个状态也挺有帮助的。这小红书上有很多，大家可以搜一下。就两三个动作很简单，然后就睡前其实也有那种很简单的两三个动作，拉伸跟放松的。
然后有的时候其实也跟睡眠的姿势是很有关系的。看来这位女士有话要说。
对对对，想起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颈椎不好非常影响睡眠。
是的，是的。
就是身体上和生理上面确实可能会有一些问题，除了刚才咱们说的心理焦虑这个。
不论是身体还是心理，对睡眠的影响都挺大的。我在想，我中断其实也跟那个。颈椎有关系，因为我不知道你们俩有没有那个颈椎不好的体验啊？
有，非常有，
那
就是肩胛骨的地方就一直会觉得特别的紧
是吗？
对，然后总是想把它扯开，但是又扯不开。
那你睡觉喜欢平躺着吗？
平躺。
那你可能不是颈椎的那个问题，可能是肩背的有点那个问题。
对对，
其实我主要是颈椎的问题嘛，我就特别不喜欢平躺。我入睡的时候基本上是平躺的，但我可能睡两三分钟我就想翻身。我导致我特别喜欢趴着睡，我觉得可能跟我趴着睡两个钟头，
趴着睡呼吸是不是也会不太好？
可能是自己被这个姿势给影
响
了醒过来了，我猜啊。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放一个摄像头放在屋里，然后监测我，就是拍我一天那个晚上的睡眠，看看到底是不是因为姿势的问题。哎，这是个好主意，但我可能没有耐心看完8个小时的视频。
你可以加快速度。
我这个其实也是，我想有颈椎病这个问题的，其实都我觉得应该是有类似的困扰的，就是睡眠姿势的问题肯定会影响你的睡眠，因为你只要平躺着就非常不舒服。
腰疼会影响睡眠吗？
也会的。
但是腰其实还稍微好一些，因为平躺，因为你腰离你的这个大脑脑神经还是比较远，除非你特别疼那种。
对，
但是这个呢直接连着你的脑神经，它就会压迫，所以这个还是所以一般颈椎有问题的80%-90%腰椎都会 陆陆续续的出现问题、
嗯、
但腰这个问题它很少影响颈椎，所以可能颈椎对这个睡眠影响也比较大。
觉得如果颈椎确实不舒服，还是建议去看看医生
啊、哦。是的是的是的是的，看看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
对，
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
对，然后身体上的不适会影响到睡眠，然后我就能想到我家属，他是就是腿会有点不舒服，就平时如果白天活动的话、
嗯、
就很正常，因为注意力不在腿上，但是晚上一到安静的时候就会很容易把注意力放在身体的某个部位、
嗯、
然后这个时候如果腿稍微有些不适不舒服的话就会一直困扰他、
嗯、影响睡
眠，会非常影响他睡眠，他会他有的时候腿非常不舒服就变着法的，然后会变着大小的去捶他那个腿，然后
他不舒服是哪种疼吗？
就是有一种不是很常见的病叫不宁腿，然后呢这个就是好像也没有办法根治，然后也不是疼，只是就是有的时候会没劲儿，然后有点像麻了的那种感觉。嗯，然后平时白天因为注意力不在腿上就不会去关注到。
嗯，
对，所以他一般晚上睡觉就不是睡着的，不像咱们这样的就睡着，他一般晚上睡觉就是他会看视频然后就晕过去、
嗯、
所以我们家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是我经常白天因为早上然后一起来就会看到他手机还是在放着视频，对，然后就是他晕过去没有办法关手机。
哦，这样啊、
嗯、
他需要一个定时关闭功能。
嗯
嗯，也没有关系，因为那个声音对他不是什么太大的影响，就他只要一睡着就没关系。
哦，也只要一睡着就进入深度睡眠。
对对对对对，只要一睡着就天打五雷轰都没有关系。
那也挺好。
对，因为我们家有猫咪嘛，然后家里养猫的朋友应该知道，猫晚上一般都特别的吵。
野猫子呀，
对，特别闹，然后就是在家里面跑酷啊之类的，
精力无处释放。
对对对，
白天睡够了。
对，然后所以我刚刚虽然说就是我的那个睡眠特别好，但是有一个东西是必备的，就是耳塞。
耳塞，嗯，
就没有耳塞我没有办法睡觉的东西。
嗯，其实刚刚小夏说就是，嗯。越是想让自己睡着越睡不着嘛，
对
啊，就像我的反馈就是，你如果弄个耳塞再弄个眼罩，感觉这个仪式感过强吧，也会影响我睡着。
会有点紧张是吧？
是的，
对对对，仪式感过强不利于睡觉，朋友们。
就是入睡的时候需要非常安静，如果入睡的时候有稍微不安静，我可能都不
我也是
是吧、
嗯、
所以耳塞是对你来说有用的。耳塞应该是从初中的时候就伴随着，
因为我的睡姿有问题。
嗯，
这都是连锁反应。
所以先要矫正睡姿吗？
睡姿什么矫正？
姿势不对，起来重睡。
我觉得这个可以当标题。
对。
太难了。肠胃就是食物好像跟睡眠也有关系。
嗯，是的，我发现睡前真的不能吃辣椒。哎，
晚
餐最好不要吃辣椒、嗯、因为我觉得还是刺激肠胃的。
嗯，
我们
就是离那个睡觉的时间太近了，最好不要吃刺激性的东西。我感觉还是挺明显的，我一吃辣椒就会睡不好。
这个专家说色氨酸含量相对高的食物，比如说像豆类、小米、酸奶、海产品可以帮助入眠。色氨酸是氨基酸的一种，然后它可以在体内去变成一种褪黑素。
对，
所以食物和睡眠关系比较大，因为肠胃是人类的第二个大脑。
嗯，真的。嗯，我就是一吃辣椒，就因为辣本身就是不是一个味道嘛，是刺激嘛。嗯，就从你的舌头到你的肠，嗯，升糖指数太高了，那很快你的血糖就升上来。
我的时候，如果你要上班，中午尽量不要吃碳水化合物。
嗯，吃完就困。
对，吃完就困，下午就困，就没精神。
嗯，因为嗯，我想说一下，就是今天其实我们三个人，仅仅是三个人的这个群体的情况都是迥异的。嗯，所以大家睡不着或者睡不好的情况肯定也是各种各样千姿百态的。嗯，但是嗯，我觉得睡眠是生理上的问题。嗯，它也是一个提示，就是提示我们可能更关注自己的心理或者自己的身体。嗯，就是一些微妙的变化，就像我很经常用最近的吃饭或者饮食的情况来体察自己的情绪。就比如说我想吃垃圾食品了，我到底是我并没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情或者有什么焦虑的事情，但我为什么这么想吃垃圾食品。嗯，就可能身体上给你发出的一些信号，你可能要更细微或者敏感的来体会它，来做一些应对的方法或者是改善吧。 嗯，
是的，是的，
嗯，
对。然后我觉得可能也要找到它的规律，比如说，当你第一次遇到在一个月的某一个时候，状态情绪状态不太好，然后也睡不着觉，
嗯，
然后整个人。也特别的比如说容易饿的时候，那你是需要警觉的，那你第二个月第三个月还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大概就能预判到，哦，那我可能是进入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区间，这样的话会减少一个人焦虑。
对，其实我刚刚说还有小王说的，其实也是这就是一个了解自己的过程。
对，
就全方位了解自己的过程。 就是你可能不要抵触这种因为问题而带给你一个了解自己过程的这么一个机会。
是的，是的，
对。然后我们今天因为聊天，然后最开始因为节目效果，所以有了什么正反案例的这样一个区分，但其实我们是开玩笑的，就是睡觉这个事情，包括更多的事情，其实是也所有人都是适合自己的是最重要的，然后接受自己是最重要的。
是的，是的。那今天先这样。是的，希望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吧。
好的，
好，大家拜拜，
那晚安，
自由之秋是一档泛文化类播客节目，我们会在这里分享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从读书电影到美食旅行，从婚恋情感到职场成长，我们想和更多有趣的灵魂一起，以微观生活记录时代流动。我们希望这里可以成为一部自由而真实的私人生活史，欢迎关注。